这个为世的这一套东西，它是另外一套东西啊。他虽然不许外境有，所有的外境都没有，可是他许心有啊。所以世俗的层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心法跟什么色法两类，是不是？你虽然不许外境有色法，你不许有，可是你许心有啊。所以这个跟中观应成来讲的话呢，它还是属于有中啊。所以毕竟啊，完全能够这个看透啊，所谓世俗二圣义二谛都是无自性的呢，还是只有中观应成这个派别啊。所以呢真正说空说的最彻底的呢，我们说是中观龙树的啊，乃至到月称的这个派系啊，是有他的理由的。那么书上说轻辩论师呢，因为他在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看法呢啊，具有强烈的这个自信了，所以把这个龙树的这个辩证论轨一一都改写成量式论轨啊，这种应成随破的辩证论轨都被他改成因明的量式论轨啊。这个无独有偶啊，还有一位法师也很可爱，就是演培法师啊，他把那个月称论师的入中论也全部把它依这个音名啊，统统把它量化，他也把它写一一把它立量啊。据说我听老和尚上课提到，他说这个杨白衣啊，曾经啊这个忧他一墨啊，忧这个演培法师一墨，他说。这个中观应成根本就是反对力量的啊！你把他的这个把月称的这个入中论呐 啊全部都把它量化了。他说月称要是知道的话，一定会哭啊。好，我们在下面再看啊，这个是讲这个不许名言啊自信有，那么就不会自力量的啊这个部分，他说。若是不许一切诸法于名言中有自性，但许于名言中有，这个但许于名言中有，这是中观中的名言有啊。这个我们讲中观中都是讲的是这个啊应成这一系的啊，这个应成这一系的名言有啊，它这个名言有是无自性的有。也就是说，他只是随着世间人说有说无，世间人说说东说西都是约定俗成的，没有道理好谈的，他不去探讨他的道理，大家约定俗成，这个怎么说那个怎么说，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好，大家就照着这个游戏规则来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就这么说。那么世俗人也不会在这里面去探讨这个东西有没有它的自性自相自体，他不会去做这一些这一些道理的探讨，所以仅仅是一种语言的使用，约定俗成的一种语言的使用如此。那么在这里面，中观在这里面呢不许你去探讨它有没有自信有没有自相，只是随顺世俗人说，这一种有叫名言有啊。你从世俗人的角度说，那边有一座山，这里有有一间房子，你都可以说，但是这个有绝对不是其他宗派所说的那种名言自相有自信有自体有，像这样的一种有叫无自性的有。各位，以前我听老和尚讲这些哈，尤其讲到中观，要认知中观讲这个二谛无自性啊，在世俗的这个层面，名言啊，名言有，但是是无自性的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个人哈，大概是领悟力比较低一点，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每次觉得好苦，无自性的有，名言有，无自性的有。该怎么去体会它啊？该怎么去掌握它？说有就有，说无就无， 你怎么来一个无知性的有啊？那你对这个无知性的有要是不能够真正掌握的话，对中观见你就掌握的不好，也就是说你就没有办法认识清楚啊。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总是觉得很苦啊，他老人家是上课讲到这个东西，每次我都啊很认真的啊去听啊，然后下来以后呢，有经常我会仔细的去想，因为听的时候是不甚明白啊，经常是不甚明白，就是生通活泼的这么样的听下去，下了课以后呢，就再想看看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想完了以后，哎，又跑去找老和尚，跟他报告，啊，报告师父，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意思？他老人家几个不是下来，哎呀，那个心呢、啊？没有着落处，那种彷徨，就是对中观见掌握不到的那种彷徨，那种苦啊，那个真的是，这个是不足为外人所道，那种焦虑啊，那种彷徨，怎么办呢？还是搞不懂，还是不懂啊，这样一次一次的下来。所以每每啊，在准备这个综艺的这个课，如果牵涉到这个相关啊，这个无自性明言有，无自性的有，跟这个圣意法性空的这个部分的见地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的想要多做一点讲义给你们啊，因为我实在吃足了这个苦啊，所以今天我又搞了一份讲义要谈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看它。各位，现在这个明言有，只许明言有。是无自性的有，跟名言中有自性是不一样的，怎么差别它？我们等一下看讲义啊。现在我们先往下看。他说，如果不许一切诸法与名言中有自性，那就决定不能采用自续因来破它、悟它的啊。那么月称论师呢，身体圣龙树这种超越量式辩证论轨的不共归。他深深的能够体会啊，这种不共归呢，所以那进一步呢，他又洞悉中观诸法无自性之精义，若用机械的自相有的因量论轨是不足以阐明的啊。这种中观诸法啊，洞悉中观诸法无自性，就是讲什么道理呢？讲缘起性空的道理啊。诸法无自性就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就是中道观，缘起法二谛都无自性，说有说无都不是。你要能够掌握，你才能够了解何谓中道。所以这一个中观就是中道观，这个中道观能知诸法无自性呢，就是讲缘起性空的道理。这种缘起性空的道理的这种精义，这种精密维系的道理，如果用这种名言中有自相有自性的这种因量论轨，你看看怎么去表达，这个中道观掌握不到的，所以他说不足以阐明。你用这个因明三支论轨，你再怎么样去成立他的这个见地，都没有办法正确贴切的去说明缘起性空的这种诸法无自性的道理啊，没有办法。所以怎么样，他说唯有善用中论式的辩证论轨，才能发挥无碍之辩。中论式的辩证论轨呢啊，就是怎么样，就是随破，你有什么有的执着它就破完了就好，你把那个执着放下就好。那么这样的话呢，这种论轨呢，它能够发挥它无碍之辩。为什么呢？因为他主张诸法无自性，所以他无宗可立。没有一个法有自性，我要立什么宗？要立宗，就要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是不是啊？以因明立宗来讲的话，宗因欲三支那个宗立宗，你要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可是，在我中观见的见地之下， 万法无自性，没有一法有自性，所以我没有一个法可以拿来立宗的，因此无宗可立，所以你没有办法破我，我没有立宗，你要破我什么宗？是不是啊？我们在讲他的无碍之变，为什么无碍之变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世俗上我随世间人说啊，随世间人说他没有道理的，没有成立任何道理的啊，他约定俗成这么说我就这么说，在这里面无没有自信可得，所以没有过失，因此说中论式的这种辩证论轨呢，它是一种无碍之辩啊，道理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说啊，用这种辩证论轨能够发挥无碍之辩，令有智慧的人呢闻即悟入啊，听了以后就能够悟入什么呢？悟入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这种啊，这种中道啊，中观道的这种道理。所以他坚决不许中观采用自续因破他悟他，并且反复地恳切地澄明其意啊。这个恳切就是切重事理啊，能够反他不停地反复地啊切重这个缘起性空的啊这种事理啊来加以澄明啊，而且呢啊告诉你啊，这种缘起性空绝对不能够透过这种自力量的方式啊来阐明来说明，如果透过自力量的方式来说明的话，完全没有办法啊这个解释缘起性空的道理。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份讲义吧啊，这份讲义就是这个讲应承啊不自立宗，以及他在这个地方呢啊讲这个世俗名言啊，这一切法呢它是啊无自性的有啊，这个无自性的有我们在这里面顺便也可以啊进一步的去体会它。那么是透过什么呢？透过这一个讲诸法啊无生的，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啊，只是什么无生，从无生的这一个角度我们来帮助各位了解一下。好，我们看这个应承不自立宗与诸法无生的关系这份讲义啊。第一，应承见无宗可立，非不自立宗。应承所谓不立宗，不是不立宗，而是根本无宗可立。在一切法空之下能立什么宗呢？说一切法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都不是，一切法根本无生。各位，我们等一下就是要了解啊，为什么一切法无生？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说世俗地的层面，我们说还有个虚狂法，是不是？啊，我们说我们从前几次的一个说明里面啊，总是告诉你们说世俗地一切法无自性啊，你要说有，就只有虚狂法。那我们心中就还有一个虚狂法，这个虚狂法如何去处理它呢？啊，其实在我们凡夫的心里，这个虚狂法还是有哦，是不是有？还是有啊。所以如果完全叫你啊去看这个空，你会惶恐的，你再怎么样你还是会抓一个有的。所以要了解这个中观义啊，中观的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难啊，有时候这个些微的差，这个差距啊，这种马上你就堕入有中，都不自觉，就是在这里啊。一切法根本无生，在世俗圣义都无生，看你怎么办啊，看你怎么去理解啊。我们往下看，他说因为一切法没有定向，在此说自，在彼说他啊，你换一个角度说自说他都可以，没有定向。例如人年轻的时候呢细皮嫩肉，老来就鸡皮鹤发，所以因缘生法空无自性，根本没有定向，没有定向就没有自相。法既然空无自相，也就是无自性，还有什么宗可立？更何况一因明轨则法需自相有才能力量，所以中观应承不自立宗。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不必解释。下面我们来看无生跟无自性生。中观是无生计，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的这个无生， 在西藏多半解释成无自性生。不止西藏，从我们开始上中观以来啊，我也都用无自性来跟你们解释，是不是？我说空性就是无自性，是不是啊？我也都是啊，借这个无自性的方便来让你们了解啊。那你看看，我们再往下看，他说说一切法无生，就是无自性生。这个无就说无自性啊，从无自性去了解这个无，怎么样呢？多一个无自性可能比较好懂，确实比较好懂啊。所以西藏呢，几乎习惯把无生都解释为无自性生，对不对？对，有没有错？没有错啊，因为怎么样，不容易了解，因此说个无自性，各位比较容易了解啊，比较不会完全落空啊，只是无自性而已嘛。这个虚狂法无自性，哎，还有个虚狂法在，是不是啊？这个现象界还有个现象界在，还有个虚狂法在啊。那么这个虚狂法在，能不能在？要怎么个在法？要怎么认识它，才能够符合真正缘起性空的道理，真正中观的这种空性界，这个就是一个关键啊。如何在这个虚狂法，如何在，你怎么去接受它，怎么去了解它的在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刚才讲西藏呢，他讲这个诸法无生，都是用无自性生来解释。那么下面我们说，他说然而龙树直接解释成无生，其实在龙树本身的说法，无生就是不生，这和八部的不生不灭不长不断等则生灭长断是一样的。缘起法只有因缘聚，没有法生。今天在这里啊，找一个因缘聚来帮助我们啊，只有因缘聚，没有法生，所以叫无生啊。好，我们往下看。他说例如茶杯这个东西呢，它本身是个因缘聚，我们叫它杯子，杯子只是名字，而这个因缘聚不就是那个杯子的名字，那个杯子的名字本身也没有这些因缘聚的东西，它只是名言，没有内涵。到这里都是我们以前经常谈的啊，各位应该可以理解啊。任何一个现象我们都可以假名施色啊，依照各国的风俗习惯，依照各国的语言啊，去约定俗成。所以杯子啊是中国人讲的，那么这个日本人讲 cup 啊，美国人讲什么 cup， 是不是啊？啊，那所以呢，名言并不就是因缘聚本身，它并没有这个因缘聚的内涵，它只是个名字啊。到这里为止啊，他所说的是这个内涵。我们再往下看，他说可是依什么东西叫杯子呢？当然是依这个因缘聚叫杯子，所以杯这个名言是依这个因缘聚成立的。因此因缘聚并不属于杯子这个名字，然而名字却属于那个因缘聚，因为它是依那个因缘聚施设的。杯子可以不，这个因缘聚可以不必叫杯子，也可以把它改成桌子，只要大家同意，对不对？所以这个因缘聚不属于这一个名言。可是这个名言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言？这个名言也是依因缘而起的，对不对？为什么会有杯子这个名言？这个名言也是依因缘而起，它依什么因缘？依这一个因缘聚的因缘而施设的。所以这个名言的因缘是属于这个，从这个因缘聚来的。所以名言不是他自己啊突然蹦出来的，无因生，它不是无因缘生的，它也是因缘生法。它是什么因缘生法？它是依某一个因缘聚的 因缘而生的，所以名言属于这个因缘聚的因缘，但是这个因缘聚不是属于这个名言，它叫什么都可以，这样懂不懂？再往下，由此可知，名字是假名，一切法只属于因缘。刚才解释名言属于这个因缘聚，因缘聚不属于这个名言，是要告诉你一切法只属于因缘。这个因缘聚本身是属于因缘，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是不是？但是名言也是属于因缘，名言不能没有因缘。所以刚才前面跟你讲的那一段说名字属于这个因缘聚，只是在交代你名言本身也不离开因缘，所以一切法只属于因缘，就是这个道理。名字是假名，一切法只属于因缘。所有，我们再往下看啊，各位，所有叫的东西啊，譬如说是杯子、眼镜、山河大地、事事物物等，都只是因缘。各位，都只是因缘，只是属于因缘，只是约定俗成叫个名字。所以那个杯子等法啊，杯子、眼镜、山河大地等法呢，根本就无生，没有啊，没有东西生，除了是个假名，没有东西能生法。若有的话，那是一堆如幻如化的因缘聚，也就是虚狂法，只是我们把它看成真实的。所以无一法生就是无生。我们所谓的有什么法生，就是很自然的透过我们的执着把名言跟这个法结合在一起，认为有这个法生。其实名言只是约定俗成，只是假名。你说杯子，有杯子这个法吗？没有。那一堆因缘聚就是杯子吗？刚才已经告诉你，因缘聚不属于这个名言，它叫什么都可以。所以没有你所谓的啊，这个阿里山啊，什么山，或者是说我们说山河大地嘛啊，或者说桌子椅子鸡毛掸子哈、这一切的没有，这我们名言所说的这些法生起没有。你要说真的说有，你说我明明看到这些嘛，是不是？好，你真的说有，那只是如幻如化的因缘聚，虚狂法。那个不就是杯子，也不就是车子椅子桌子，车子椅子桌子是假名。好，在下面啊，他说如果仍执着有个虚狂法在，他讲啊，如果你说有的话，那只有如幻如化的虚狂法。所以下面他说，如果你仍然感觉有个虚狂法在的话，那就请问一句，既然是幻化虚狂，你还谈什么有无？各位，幻化虚狂，你怎么说它是有还是无？你怎么说？你没有办法说。所以怎么样？缘起性空之理，说有说无都不对，都堕边。啊，我们暂时到这里休息一下，各位体会一下啊。好，我们继续看刚才这一份讲义啊。才最后的这一段呢啊，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也是我们这一份讲义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啊。他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凡夫的世界里面，我们所认知的一切法都离不开名言，是不是啊？啊，都跟名言结合在一起。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万法都脱离不了名言，但其实名言本身不就是这些法，跟这些因缘聚它没有关系，它不属于啊，这些因缘聚并不属于这个名言，你叫它什么都可以。但我们却依这个名言起实有这个法的这种执着，其实在这个现象界里面
没有这种法生起，完全没有，一法都没有。你要真正讲，只有假名。你再讲现象，只是因缘聚，虚狂法，如幻如化。你现在说它这一刹那过去，它马上变了。刚才前面讲到无定相，它在哪里？这样虚幻的东西，你说它存在吗？你说有，你说它存在的这一刹那，它立刻灭了，相续上来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了。这法无定相，所以这种虚狂法，你自己用，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心去想，这种如幻如化的这种虚幻的这种东西，你怎么说有，你怎么说无？你说有，它是幻化，哪里有？有在哪里？我们刚才讲它是刹那生灭，现在说他说的那个，他立刻就灭了，下一刹那起来的已经不是原来的了，他是这样的。所以你说有这么幻化的东西，虚狂的东西，我们心里当然知道了。把我们眼睛蒙起来不看外面，我们说我们看变魔术，那幻化的我们心里都知道那是假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它有。那你说它无，幻象还是有那个幻象，幻化的生灭也不是真的无。所以凡夫所谓的有无，都是自性有自性无，有就真的有，无就真的灭，真的没有。所以缘起这种如幻如化的虚狂法，既不是我们所谓的有，也不是我们所谓的无。这种东西中观中说它叫名言有，叫无自性的有。我们今天从这份讲义这个地方再重新去认识中观所谓的名言有无自性的有，就是这种如幻如化的虚狂法。这种虚狂法说有说无都不对，它就是什么？它就是缘起，缘起法、因缘法。缘起法、因缘法本身性空无自性，所以叫无自性的有。从这些地方我们多体会多了解。好，下面我们再看下一段。他说有个有趣的例子说如果说名言是真的，那说火就会烧嘴巴，口渴了说水就能够解渴，因为火水的名字就是这个因缘聚本身吗？不，因为火水的名字就是这个因缘聚本身吗？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举这一个例子你如果说你认为说什么就是那个法的话，这个是凡夫的执着那你说火就是会烧嘴巴，说水就能够解渴。但是下面我们继续看，但是事实不是这样。所以中观说一切法无生事实上不是，你说火也不会烧嘴巴，说水也不会解渴，因为名言本身不就是那个因缘聚所以他说呢，一切法无生。我们所说的这一些你说火你就心里真的认为有火嘛，是不是？说水你就是指那个水嘛，那个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凡夫的自性执，我执。这个我不是不只是布特加罗，还有法。凡夫你说什么执什么，说什么有什么。你说有你就有一个有，你说空你也有一个空，那个空也是有，说什么有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自性执 所以呢，他说中观说一切法生，在凡夫的这种说这种自性执的前提之下，凡夫所谓的这种有，没有一法生起，没有一个凡夫所说的这种法生起，完全没有。啊，真的一切法无生，这是实实在在的看透这个世间现象的鉴定。啊，那么要能够亲切的、亲自的体证，你只有透过修行，让我们的心离开这种自性执。这些自性执跟名言脱离不了关系，所以呢，啊，他的善巧，啊，就是要怎么样？修行上想办法先离名言，啊，因此下面我们有个极见极道极果，我们来看看啊。他说：“我人不知一切法生，却到处分别名言，这样对修行有什么用处呢？”我们的自性执都是从名言开始的啊，所以呢，到处分别名言，真正理解这个道理，就应该舍去一切，好好调心，用无分别的语言去处理有分别的语言就好。所以从甚深见广大行讲起来，中观道既深又广，那道理真是无尽。实际修起行来，从无分别入处着手，到最后一定可以到达这个一切法无生的地方。各位，如果我们离开自性执的话，那么一切法无自性生啊，就是一切法无生啊。所以绕回原点啦，又把无生用无自性来解释啦，啊，是不是？这就是什么？即见即道即果。说见，能照着见去做啊，就是修道；照着见去做了，那个利益就是果。所以说见，那就是道，那就是果。因此，中观见、空性见，要是不能够建立的话，要修这种出世间离分别的啊，无自性契入这个空性的这个道，可不可能啊？就有障碍了啊！要成就这个利益这个果，恐怕也有困难了。所以啊，见是最重要的啊。学佛人要先成立正见，没有正见就没有菩提道好走。没有菩提道就没有解脱果啊。所以呢，有一句话讲啊，这个宁可犯戒啊，你犯戒虽然会下地狱，但是呢，你这个果报受完了你还出得来啊，也不能没有正见。宁可犯戒也不能没有正见，只要有正见在，你终究不离菩提道，不管你堕落到哪里，这个正见的这个因还是会把你在某一生某一世里面倒回到菩提道来。所以见正见八见道啊，八正道以正见为首，见地是我们出离的根本，没有见就没有道，没有道当然没有果。所以我常常啊，这个这样想啊，这个四不中义这么大的不同，从小圣这么辛苦的学过来，小圣二不中到唯识中，到最后的这个中观中，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啊。为什么要学前面几部宗？就是要知道对现象界一切法有多少各种不同角度的见地，跟没有啊，没有破除彻底的有那个自性执，然后 你认识清楚了，你才到中观来，你才知道如何彻底破除这一切自性执，建立起般若的正见。有般若正见，我们才能够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才能够到达啊这一个佛菩提的彼岸啊。所以见啊是我们的命根呢、啊，学佛人的命根呢、啊，出世间道的命根啊。好，这个是我们啊额外这个加的一点东西了。我们现在回过来啊，回过头来，我们再继续我们啊刚才谈的啊，这个交代这个中观应承啊，那么为什么不自立中？就是因为在名言上不许他自信有啊。那么如果说名言上许他自信有的话啊，才能够自力量。那么下面呢就告诉你啊，为什么透过自力量，那么依法都会成为自信有，就是因为这个因明自力量里面的啊这种严格的规定。所以呢，只要你透过这种因明三知的这种力量，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成为啊自相自信自体有的这种执着，因此中观呢不采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透过因明量是啊，为什么就会把一切的这一个能力所立的这个一切法呢，都变成是一种啊实有的呢？各位看，在546页的第二段啊，他说：无疑的，用自续因必须遵守共同遵守的因明法式。本来用世间名言所明的法是一种约定俗成、唯名假立的东西，根本谈不上什么自性自相的。可是，一旦被因明学者用因明的量式建立起来，这些本来非自性有的假名法，就都成了各有各的自性自相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因明的能力因和所立中，都是严格的规定，以有自相为条件的。下面他把因明的这一个啊这个规定啊把它列出来，让各位有一个认识。好，我们来看这个五个规定啊，他举例说明啊。第一个啊，他说一切量事皆概括为二种，为其自性其因果。所谓自性即彼自体相，因果即从彼而生相啊。这个也所谓严格的规定呢啊，这个举下面五个啊。第一个，他就是告诉你所有的因明量事大概就是这两种量事啊，就是说透过这两种量事成立的，这两种成立的哪两种呢？第一个叫以自性成立的啊。什么叫做以自性成立的呢？也就是说这个因这个理由本身的自性啊，它本身的内涵本身的那个体性呢啊，就是中的体性，是用这种方式成立的。你所举出来的理由，这个理由本身的内涵，它就是中的啊，它的本身的啊这个体性，它是一致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以因果来成立的。所谓以因果来成立，就是说这个因本身呢，它是中所生起来的果，这个理由本身呢是从这个中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中可以生起这个因的果。那既然你看得到这个因这个果，大家都承认，那当然我可以以这个果去证明那个因存在，那没有那个因怎么会有这个果，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因，中因喻里面第二支，这个因本身是从中升起的果，这叫做以因果成立，懂不懂？啊，第一个就是以什么？以这个因，这个理由本身呢，它的体性就是中的体性，所以可以证明中可以成立。第二个，这个因本身是从中升起来的，那既然有因的存在，啊，有这个果的存在，那个中 就一定必然可以证明它存在，懂不懂？本来哎，各位可不要搞糊涂，本来我们会说因就是能证明的这个理由，它是因，对不对？经过它的证明就是有这个中的果，所以因果本来是这样，对不对？但现在在这个地方交代的这一个成立的这一个论释啊，这个量式的第二种呢，这个是说它这个中跟因的关系啊，中跟因的关系啊，是这个中本身呢啊，它是能够升起这个因的这个结果，所以你举这个结果作为理由的话，那一定可以推论那个因的存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此山有火，已有烟故，你因为烧火了才会起烟吧，没有火有没有烟啊？那个没有火焰，没有燃烧就没有烟，那个因本身是有火生火，那个火烧起来产生的那个结果啊。当然了，各位也许会说，还没有升起火焰以前呢，它先闷烧的时候，闷烧本身在这个地方定义它就是起火了，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一定我们科学上讲这个火焰跟烟雾这种差别，我现在要证明这座山起火了。那么这座山起火为什么？因为我看到烟，所以这个烟是说什么？从这座山本身有火才会有这个烟啊。所以呢，烟从火来的，既然我看到，大家都看到有烟，我就可以推论有火的存在，这个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以这个因果啊，从彼而生相的这种量式来成立的，有没有问题？了不了解？啊，这个是啊，在这个因明的这一种量式里面，他说概括有这两种啊。等一下我们还有这个说明，各位可以了解的啊。第二个，他说中相有种种，自性列为第一。这个中相就是指的这个中阴喻里面的这一个啊中支啊，那么中支里面有前面的前程有法啊，这是一个，那么有后程法又是一个，中间还有一个联系词啊，那么中医就有这三个部分啊，主要指的是前程法前程有法跟后程法啊。那么他说这里面自性列为第一，以前程有法啊为最重要。那么前程有法为什么称为自性呢？因为它一定是要实有的啊，如果不是实有的话啊，你这个宗就不能成立。你说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你成立，你要成立什么啊？一定是要实有的，在这个世俗的现象界里面啊，是一个实在的存在的，不管是道理也好，是实际的色法也好。它都是实有的，因此他说以自性列为第一。那么既然这个前程有法啊，这个它是实有的，那么后程法这个差别啊，这个差别就是来说明前程有法的内涵，说明它的差别的，那当然也是实有啊。所以呢，他说中相有种种，自性列为第一。第三个，自性因及果性因能如实成立实事啊。这个成立这个这个因呢啊，我们说这个因的成立啊，我们给了一份讲义啊，现在呢要解释这个自性因跟果性因啊能够如实成立为实事呢，我们请各位看法称的正理逼论说自性因跟果性因的这份讲义啊。这是两个版本，一个呢是从藏文本翻译的，这是法称的正理逼论里面的啊。那么有一个是从梵文本翻译的，我们现在先看这个藏文本所翻译的啊。他说三相所在之处，这个三相呢就是如量成的三相因了啊。那么也就是能够成立一个正因的啊这三个条件。他说三相所在之处呢，唯有三种因，有三种啊因，哪三种呢？第一个叫未缘道因，第二个自性因，第三果因啊。 第一段解释位缘道因啊，什么叫位缘道因呢？他说如云于个别地方无凭，这个个别地方就是指一个特定的地方啊，比如说这里或那里啊，或者是说这个屋子或者是那个屋子，就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啊，叫个别地方。于个别地方无凭，就是说这个地方没有凭啊。假设你成立这么一个宗，若有啊，如果说这个地方有凭的话，则当为缘虑之所明了。这个缘就是能缘心呢、能缘心能思虑的这个心呢，能够明了，他能够看得到，能够明白哦，这个地方有凭啊，如果有的话，但为缘道故。可是呢，这个能缘虑的心呢，没有缘道啊，他看到没有凭啊，缘不到这个凭。好，下面继续解释，他说所谓缘虑之所明了，为具备缘虑之其他之其他缘及所缘物之特殊自性。这个能缘心能够取得这一个所缘境，得到一个明了的话，那就去需要具备这个能缘的种种条件。比如说呢，眼根耳根啊，这六根必须要正，这个所谓的是正非倒啊，没有病的啊，是健康的。那么这个境呢，必须是有光明的啊，比如说不是黑夜完全无光的，它是有亮度的啊。那么也要怎么样呢？所缘物质特殊自性也要有啊，就是说比如说瓶呢瓶这个本身呢，它也是存在那个地方了啊。那么即说凡有自性之处而能缘事之其他条件，若一具备，必然成为实现实啊。那么如果说哈凡是有这个瓶啊，是自相有自性，有它有它的体相性了，是不是啊？那么凡有自性之处，就是说你说这个瓶本身呢，它是有它的自性的，有它的自相，它是实有的。那么能缘的啊，这个心呢，它的其他的条件各方面都具备的话，它必然能够现实，能够现为真实的存在那个地方。好，那现在呢，现在能缘心缘不到，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未缘道因啊。这种因就是什么呢？在成立一个宗啊，这个宗就是说证明说那里没有什么，或者是说这个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这个宗叫做在个别地方无凭，叫此处无凭啊，没有凭啊。这个要证明没有凭，就是什么？因为